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晨曦讲座的播出时间是在良友网站同行频道早上的9:30，另外是良友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晚上的9:30。这个节目是为主内的基督工人预备的，我们期盼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欢迎您可以推荐这个节目给您所认识的主内基督工人，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通过资深的牧者他们所分享的经验来帮助我们牧养教会。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通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芳华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晨曦芳华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晨曦 @良友.net。今天礼拜五为您预备的栏目是教牧之源，芳华和夏乐老师要一起和您探讨教牧的议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之源。
夏乐老师，当你报考神学院，或者你已经决定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有没有人问过你，你的呼召是什么？
有啊，当然被问蛮多次的，
是
不是只有就是可能学弟妹问，然后一般教会弟兄姐妹也会问。那为什么他们会问呢？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呼召其实是蛮稀奇的，也蛮好奇的。
嗯哼，
那每年在报考神学院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些会友啦、信徒啦，常被询问说是否要考虑要全职侍奉啦，投入传道的行列。那答案大部分也会我们也会听到一句话说，要看看神有没有呼召我呀。
哦，听起来好像必须要从神来的答案才能够确认。
对，没错，是的。那如果当弟兄姐妹问我的时候，我其实想过有一位叫做 Buchner 的一个学者，他曾经讲过，所谓的呼召呢，其实就是指你的最大热情、最大热忱之所在，跟这个世界上可能人类需要的那个之所在交叉点的那个汇合点，叫做呼召。嗯，
是是。
所以芳华姐，你有没有呼召呢？你的呼召是什么呢？
感谢神，我的呼召呢，就是在福音广播上面来服侍主。那夏乐老师，你呢？
我呢，当初呢，其实也就是我的热忱，就是羡慕圣工，羡慕善工。当时呢，听到全职的传道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非常渴求，以至于最后我真的就去寻求这一条路。那就如芳华所知道的，我现在确实是投入了全职传道的这个行列了。
听起来被神呼召好像是当传道的一个专利，那对于一般信徒是不是就不必有来自神的呼召？那所谓的呼召又是什么呢？呼召有不同的种类吗？
实际上呢，呼召的意义呢，似乎好像被广泛使用在不同的场景里头。
嗯，
那例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可能有三个方向。好，那每个方向的背后呢，都暗示着某一种对呼召的一个理解或者是期待。有人认为呢，呼召可能是今天上帝可能直接对我说话了。
嗯，
好，或者是有人认为说呼召是大概是关乎某一个工作职业选项的一个理解，一个选择。那也有人认为说呼召可能是由热情啊、兴趣啦、嗜好来决定的。不过呢，呼召的意义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广跟丰富， 在进一步厘清之前呢，我们需要知道说，其实圣经里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对于呼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公式，好像我们只要照着做就可以找到呼召，并没有这回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圣经里头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哼，
曾经有一个神学院的学者，他多年研究了呼召这个主题，那他在圣经里头就发现一个重复的模式。他说呼召呢有四个比较需要的元素，就是今天你有一个呼召的人啊，那这个呼召者可能就是指神，那呼召的内容就是指某种任务或者是角色，还有被呼召的人，以及对呼召的一个认知跟觉察。那如果这四项的必要元素都有了，可能还可以再加上第五个元素来作为支持，就是环境的印证。好，比如说有牧长的认同啦，或者是这一个人身上有某项恩赐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以创世纪十二章作为一个例子的话，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透过亚伯拉罕要去成就迦南地应许的这个故事。那似乎从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呼召的模式，是这边有一个呼召者就是神。
嗯，
那呼召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要亚伯拉罕进迦南地去实践神对他的应许应许是大国大民跟无数子孙的这个应许。那被呼召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以及他对于呼召的认知跟觉察呢，其实他有行动的，他离开乌尔，他往迦南地前进。嗯，那期间呢还有一个印证，就是他一路上都遇到了许多的艰难，但是他依旧还是很有信心的，对上帝是很有信心的一个表征出来。
嗯，是，如果我们看到呢最后一个是比较大的一个信心挑战，很多人在所谓的这个印证方面呢遇到了困难，所以会怀疑说他的这个呼召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模式当成圣经里唯一的一个呼召的叙事的话，就很容易产生盲点了。可能我们就只会专注看到符合这个模式或这个公式的呼召故事，而我们会忽略许多圣经人物的呼召故事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被套在这个公式里头的。
哦，怎么说呢？
比方说旧约的路德啊、以斯帖啦、尼西米啦，或新约里的斯提凡跟腓力等等，他们呼召的模式你很难用呼召者、呼召的内容、被呼召的人、对呼召的认知察觉，或甚至印证的这个模式去套用。嗯嗯，他们各自有他们各自的精彩。
嗯，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说呼召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有一个学者叫欧斯吉尼斯博士 Os Guinness，他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作家，那他也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一生的圣召》，那这本书是校园出的。他为上帝的呼召所下的定义是说呢，上帝直接肯定的呼召我们到他身边，要我们将我们所属的、所做的、所有的都投入到一个特殊的敬拜、行动跟方向，那我们所活出的呢就是对他的呼召和服事要求的一个回应。那吉尼斯呢，他不只是稍微对这一个呼召下了一个意义，他还有指出就是呼召有一些要点的。
嗯哼，
好，圣经里头所定的呼召有哪些要点呢？他举了大概三个啦齁。第一个就是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希伯来文的这个呼召这个字呢，它的简单直接的意义，它这个字叫做 kara，
嗯，
英文就是 call 齁。那跟现代人的用法其实他说没有不同。这个呼召这个字呢，可以用在人跟人之间的呼召。那第二点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呼召的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命名，是对被创造或受造物的一个称呼。当上帝呢呼召以色列的时候，他为以色列命名，从此以色列被创造成为上帝的子民。圣经这样记载，雅各呢从亚兰回迦南后，上帝再次向他显现，赐福给他。上帝就对他说，你的名字是雅各，但以后不要再称为雅各，以色列才是你的名。所以他称他的名字为以色列。那所以呢，呼召呢不仅是代表我们原来的存在跟作为，还表达了我们被上帝呼唤出来后的那个存在。
嗯，
再来第三点呢， 动词的这个呼召的这个希腊文是 kaleo， 是一个出现过大概将近150次的一个普通的动词。那这个普通动词的意思就是说话或者是喊的意思。那呼召呢，在新约圣经中的新意义是什么呢？是上帝呼召信徒以基督跟随者的身份来到他面前，正如上帝呼召以色列作为他的子民来到他面前，也正如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到上帝的面前一样。那耶稣呢，称呼他所呼召的门徒的总和叫做教会嘛。那教会的希腊文 ecclesia 的来源就是这个动词 kaleo。名词呢 ,ecclesia 是出于 ekkaleo, 意思就是被召者。所以呢，教会的含义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得救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他预先命定的人又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这里可以参照罗马书的8章30节的新译本。那呼召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延伸意义是说，因着上帝呼召的一个权威，信徒的回应必然是绝对的和一致的。那耶稣呢，呼召信徒就要和睦相处，互相服侍，甚至经受迫害。
嗯，这么听起来呢，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呼召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啊。
是的。那呼召呢，在历史当中呢，其实也有四种演变，也就是我们刚听完吉尼斯所说的这个呼召意义跟要点的话，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位美国的神学家对呼召的一个研究。那这个是我在 Asia for Jesus 的一个复兴纸看到一位传道人的文章里头写的啊，也跟听众分享一下。他说这位传道人呢，提到这个神学家叫做 William Blatcher，他在他所著的关于呼召的一本书叫做 Collins 20 Centuries of Christian Wisdom on Vocation 的这一本书，他提到说呼召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至少有四种不同的一个变化的意义哦。第一个就是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对于呼召的一个思考就是要不要接受基督信仰，以及承担随之而来的一个社会压力跟逼迫。好，再来进到中世纪时期呢，当基督教在四世纪之后成为罗马的国教，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反思怎样才算是真诚的基督徒。因此呢，这个时期呼召的意思就是成为教会神职人员，加入修道院的生活，或是成为苦行的修士，放弃家庭、婚姻、生育孩子等等的选项。再来第三个时期是宗教改革之后，由于马丁路德呢宣称信徒皆祭司，那在新教徒当中，许多的神职人员的生活跟一般人越来越相似。那路德呢，在他的德文圣经翻译里头，把哥林多前书7章20节的classes 就是呼召这个词，把它翻译成 behoof， 也就是职业的意思。那对路德来讲，你的呼召就是你的工作，不只是神职人员，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呼召去从事特定的工作。那最后一个时代是后基督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指工业革命之后，在生产线以及专业分化的影响下，许多人的工作内容就沦为一成不变的反复操作，工作里的疏离感让人很难充满热情。那这样的话，工作还能算是呼召吗？而且工作总有退休的一天，如果呼召等于工作，那基督徒退休后的呼召是什么呢？此外呢，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面，要坚持基督信仰里的价值观，看起来好像格格不入。所以，也许呢，在后基督的时代呢，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就变成是单单的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了。
谢谢肖乐老师告诉我们，原来呼召呢，从整个历史的演变，它是有不同的变化的，不像一般信徒所理解的呼召是那么的狭隘。好，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听肖乐老师和我们分享呼召，以及当教牧人员面对自己的呼召或弟兄姐妹的呼召有哪些的提醒。下面我们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注视你，主赐小的平安。
着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欢迎回到教牧之源，今天和教牧同工，我们一起来谈谈呼召。刚才我们听完呼召在时代里的不同层次跟意义，也听了吉尼斯博士所谈的具有丰富意义的呼召。这么听起来，芳华大概的理解啊，就是呼召好像有两种，一种就是一般性的，另外一种是特殊性的呼召，是吗？
是的。一开始是一般性的呼召， 好，对象可能是指某个身份，包括对所有的人类的，对基督徒的，或对于某些职分，比如说当父母的啦，夫妻啦，教牧等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个人性的呼召，对象是一个独特的个人，比如说上帝呼召挪亚建立方舟，亚伯拉罕离开吾尔，旧约的众先知，施洗约翰，保罗的蒙召等等，这些都属于个人独特性的一个呼召。那回应第一种呼召呢，是需要了解自己的职分在神国当中的角色，用忠心去完成这些托付来容神一人。但是呢，回应个人性的呼召却是建立在上帝亲自的感动跟带领，为了要完成上帝在这个人身上的计划，那个是他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使命。那这个无法取代呢，并不是说因为那个人的能力或恩赐，而是因为上帝是凭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他的时候所赋予的一个安排。
好，夏乐老师，在教会里呢，有些弟兄姐妹会很好奇神呼召人的方式是什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神呼召人的方式，也同时来厘清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呼召。
好的，其实呢，这里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呼召的一个外显的可能有四个特征，那也就是四个上帝可能比较呼召人的一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心中其实对服事会升起一个很坚定的欲望，那这个坚定的欲望当然它不是短暂的，就好像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提到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我曾经听过一位牧者提过，他年轻的时候是某一所国立大学的教授，工作非常稳定，但是他就是心中有一份渴求。他曾经对我们说，他羡慕善工，非常非常渴望他可以放下身边一切的名利，因为他心中最想做的就是那一份善工。那这一份渴求跟欲望，它不是短暂的，而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因此呢，呼召的感动不会只持续一阵子，它是坚定不变的，并且坚定不变到可以让人克服重大困难的。
是，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是灵命成熟，拥有事工所需的恩赐的这个外显的特征。如果上帝呼召我们投入某一项事工，通常呢，我们自身就会具备那个事工所需要的恩赐或者是合适性。不过呢，并不是说只是个人认为自己自身能力适合投入事工，而是会经历过周遭的环境的印证的，比如说父母、配偶的支持跟配合。而这种的呼召的方式呢，比较容易发生在灵命成熟、富有洞察力的门徒身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一到七节，保罗就列了很多投入服事的条件，大致上呢可以归类出三点。第一个就是他拥有投入某项事工的能力跟恩赐。第二个呢是众人因为那一份恩赐，灵命就被建造得更加刚强。第三个是这项恩赐跟生命所结出来的圣灵果子呢，是被成熟的教会肢体认可，在教会内部外部都会有好名声的。那第三点呢，是受到旁人的具体鼓励。如果今天上帝要用你，可能他会透过旁人鼓励你做某一个特定的事工。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直接对同工提摩太说，我要你跟我去。那这种情况很常发生，当有些人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两个哦，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对你说，我真的认为你应该这样做。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思考，这可能是来自主的一个感动或者是旨意，那这个也会带你克服犹豫不决的一个困境。那最后一个是第四个，就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献身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时候，往往是最能够感受到上帝赐下的恩典以及对事工带领的时候。
非常的清楚，上帝呼召人的方式，第一就是心中对这样的服事升起坚定的欲望，第二呢是灵命成熟，拥有事工所需要的恩赐，第三是受到旁人具体的鼓励，第四是相信神的恩典。那最后夏乐老师，对于教牧人员面对自己的呼召和弟兄姐妹的呼召，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的地方呢？
有的。 当教牧人员面对自己或弟兄姐妹的呼召的时候，不管是一般的呼召或者是全职的呼召，我们都会有两个建议了。第一个就是呼召它其实不是套公式得出来的，也没有真正标准的定义可循。呼召的意义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毕竟在不同的世代有过不同的意义。实际上呢，呼召是上帝呢透过我们的家庭、性别、世代、民族、成长背景或社经地位等等因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去摩挲、去发展、淬炼出来的。可以说上帝早就把呼召的线索编织在我们过往的人生经验当中，包括我们出生、成长一直到死亡，这个呼召其实一直都跟随着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对弟兄姐妹有所提醒，也对教牧人员有所提醒的。那第二点呢，谈到呼召呢，我们应当以神跟他的呼召作为起点。圣经呢，以许多种方式来描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有的很广泛，有的很确切。这样的话，如果想根据圣经来了解神呼召的不同方式，我们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其实我们经常把起点搞错了，我们只想着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处境。其实我们应当以神和他的呼召作为起点。神呢，是借着他至高的主权已经救赎了我们，那这位神也就是我们的上帝呢，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定下了呼召。这些呼召呢，给我们的身份定了形，也画出了框架，说明他期望、命令、呼召我们在他所造的世界上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是他在这个世上的仆人。那除了这两点之外，其实有一项值得一提的，就是最近有一位学者就是曾思翰，写了一本关于被误解的呼召。他用了八个旧约当中的例子，建议弟兄姐妹重新思考我们时常滥用的一些圣经中关于呼召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例子好了，这世上呢，他提到说这世上其实也就那么一位亚伯拉罕，弟兄姐妹其实不需要将自己变成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呼召，也不要硬套在自己身上，因为不会有那么多人的呼召或任务刚好是进应许地发展为大国大民，或者是要生产如繁星一般的子孙的。那这本书其实是蛮有趣的，弟兄姐妹不妨借来一看。
好，非常谢谢夏乐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呼召这个主题。那或许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教导弟兄姐妹，让他们来厘清一下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呼召是否是来自于神，或者是这样的呼召怎么样的去厘清它。
是的。
好的，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赞美你，我主。